政坛风暴、体制内倒戈、集权力动摇和票统新构想，揭中共惊天黑幕，400亿养老金被挪用，川普支持500%重税，中印买俄油惹祸，川普要求以控方撤销对内塔尼亚胡的诉讼，军队腐败被揭，俄军用这个换领土。观众朋友大家好，近日中共政坛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大量中共体制内人士公开翻墙倒戈，通过海外平台揭露内幕，甚至提出颠覆性的政治构想。更令人震惊的是，习近平的权力基础正在崩塌，而一个大胆的假设正在引发全球热烈讨论，台湾的民主选举能否通过票统而非武力统一，实现中国的统一。今日我们将为你深入剖析，就在近日中共体制内人士翻墙行动掀起巨大风波，这些不再满足于匿名爆料的公务员化身为自媒体博主，在 YouTube 等海外平台大胆发声，他们揭露的不单只是中共体制内的黑幕，更提出了令人震动的观点，台湾为何不能够通过投票统一大陆。一位备受关注的博主在一期节目中抛出逻辑炸弹，如果中国是一个国家，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台湾的民主选举为何不能够扩展到大陆14亿人民。这位博主直言，如果14亿人都想要统一，那么首先应该由全民投票决定由哪个政党来统一。如果台湾的民进党通过公开选举获胜，是不是意味着大陆亦该走向民主呢？这一票统假设不单止挑战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更为两岸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等我们回顾一下这个背后的逻辑，这位博主引述了台湾政坛的一场经典辩论。台湾市长蒋万安被问及哪个国家反对台湾时回避了中国，只是提中共，他解释说，在国民党眼中，大陆和台湾本是一个国家，只是内战未完，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1949年后，中国事实上仍变成两党各据格局，共产党掌控大陆，国民党退守台湾，而中共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新名词，借联合国2758号决议，将中华民国挤出国际舞台。这位博主指出，2758号决议仅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中的中国代表，并未明确中共独占合法性，亦未能否定国民党代表中国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在国际法理上，中国从未明文规定只能够由单一政党执政，这个为票统假设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共国台办主任宋涛曾说，统一应由14亿中国人民共同投票决定。这番话被解读为一个潜在的缺口，如果统一需要全民投票，这样台湾的民进党是不是亦有资格通过选举竞争中国代表权？如果台湾发起一场覆盖大陆和台湾的网络公投，测试哪个政党更符合中国民意，结果会怎样呢？如果民进党胜出，大陆是不是亦应该迈向民主呢？这一假设无疑为两岸关系投下一枚震撼弹。与此同时，中共内部的裂痕正在快速扩大，体制内人士的翻墙爆料已经不单只是泄密，而是公开的变心。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和反抗。美国和日本的知名记者甚至开始引用这些海外爆料，称习近平的权力已经大幅削弱，据大纪元从权威人士获悉，早在2024年4月， 习近平的权力就已开始动摇，即使他表面仍在台上，但实际大势已去。中共元老温家宝、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等人已成为左右政局的关键人物。6月30号，中共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审议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新华社的报道就异常低调，甚至未按惯例披露5月的政治局会议详情。这次会议被外界解读为习近平的权力走向终结的信号，他多年来推行的小组治国模式正在瓦解，党政军大权正全面旁落。更有分析指出，习近平五月尾到六月初的异常隐身，进一步印证了其失势的传闻。更令人为之侧目的是，中共火箭军的领导层集体消失事件。据报道，火箭军自2015年改组以来，四任司令中已有三任被捕，八名副司令中至少四人落马，甚至还有高层将领在调查期间自行了断。不单止这样，和火箭军相关的军工集团高层亦被大规模清洗，包括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彦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刘石泉等人。这一场清洗几乎将火箭军的指挥体系连根拔起，被认为严重迟滞了中共的军事计划，特别是所谓的攻台计划。2022年美国空军大学发表了一份255页的中国火箭军报告，详细披露了火箭军的组织结构、导弹部署和指挥官信息，引发解放军内部极大震撼。这份报告被认为暴露了火箭军内部严重的贪污和泄密问题，泄密者的层级之高、规模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外界分析，火箭军需要几年时间重新调整部队驻地、密码本等机密信息，新上任的指挥官亦需要时间重新掌控部队。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6月30号宣称其党员人数已突破1亿，占总人口比例和苏联解体前夕的苏共惊人相似。网友相继惊叫：巧合，还是倒台先兆。体制内不安情绪正通过翻墙爆料持续发酵，而台湾的票统假设则为两岸关系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这一场风暴不单止暴露了中共内部的裂痕，亦为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埋下了深远的伏笔。中国的政治版图正在剧烈震荡，体制内倒戈、习近平权力动摇以及票统这一大胆设想，会不会成为改写历史的转折点呢？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一场风暴的后续发展。中共治下的惊天黑幕被揭露，地方政府大规模挪用高达400亿元人民币的养老金，用于支付工资、维持运转及偿还债务。中共审计署最新报告揭露，地方财政深陷危机，挪用民生资金已成常态。专家警告，官方披露仅是冰山一角，中共政权正濒临破产边缘。这一场丑闻不单止凸显了财政体制的畸形，更令民众对养老保障的未来充满担心。审计署提交的202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披露，审计九省专项债券管理问题金额高达 1325.97 亿元，92个地区侵占挪用 651.8 亿元，主要用于补工资、偿还国营企业债务等，70个地区闲置或浪费189.53 亿元。因超需求发行债券，更为严重的是414.08 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被挪用，用于三保支出及偿还，41.64 亿元 惠农补贴被截流，部分地区拖欠农民补贴长达九年。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对大纪元表示，挪用民生资金在中共体制内是家常便饭。王克指出，财政体制畸形，财权上缴，事权下放，导致地方资金匮乏，挪用养老金等民生资金成为常态。审计虽然年年进行，但问题屡查屡发，处理形同虚设，整个过程好似演戏。王克强调，中共设国几十年，未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地方人大审议财政报告流于形式，远未如美国国会严格审查预算，地方债务危机进一步加剧。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建军透露，截至2024年6月30号，中国地方债务余额达 99.39 万亿元，接近100万亿规模，整体负债率超2023年 GDP 的 100%， 超过国际警戒线 60%。 大陆资本界资深人士徐真直言，中共政府挪用养老金还债，形同公司现金周转断裂，已到破产边缘。他警告，经济恶化，税收萎缩，中共靠非税收收入同违法为牟利异地执法，或搜刮民财填补短缺，激起民愤。地方政府还通过隐性债务加剧危机。审计发现，九省新增隐性债务 59.09 亿元，如福建晋江融资平台向慈善组织借款 15.02 亿元，用于政府投资项目。18家国营企业以村民名义违规集涉农贷款 46.66 亿元，偿还本身债务。王克表示，地方债是最大的陷阱，很多专项债项目包装上马，实际亏损严重，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徐真呼吁民众揞紧钱袋，远离30年、50年超长期国债及专项债产品，称其为饮鸩止渴。这场危机不单止关乎金钱，更关乎民众的未来。养老金被挪用，农民补贴被拖欠，中共财政的真相触目惊心。专家警告，如果不彻底改革，地方财政将下滑，民众福祉将成为最大的牺牲品。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信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6月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已经注意到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称可能对俄实施新制裁的言论。格雷厄姆正在美国国会发起一项对俄实施严厉制裁的新法案，并表示法案的支持者应考虑其对促成俄乌和平协议的影响。格雷厄姆29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节目采访时表示，川普总统曾警告他，这项制裁法案应提前进行表决。该法案将对俄罗斯石油的购买者，譬如中国、印度等国，征收 500% 的关税。格雷厄姆在采访中说，这个是一个重大突破。这样这项法案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你从俄罗斯购买产品就不帮助乌克兰，那你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将被征收 500% 关税。格雷厄姆续指，印度和中国购买了普京 70% 的石油，他们维持着普京的战争机器运转。我们的法案在美国参议院有84位共同议案人，他将准许总统对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征收关税，以阻止他们支持普京的战争机器，迫使他坐到谈判桌前。格雷厄姆介绍称，昨日川普总统第一次跟我说，他说是时候推动你的法案了。 格雷厄姆表示，相信川普将签署呢一法案，而最终是不是执行将交给他决定。这位资深参议员强调，我们正试图要令普京坐到谈判桌前。目前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以色列控方撤销对该国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贪污诉讼，并批评这一宗案件背后涉及政治迫害动机。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e Social 发表文章，呼吁以色列控方撤销对内塔尼亚胡的起诉，并强调内塔尼亚胡现在肩负重责大任，应该专注处理国家事务。川普指出，美国每年投入几十亿美元保护和支持以色列，绝不会对这一场具有政治动机诉讼置之不理。川普说，他们控方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做的事真是可怕。内塔尼亚胡不单只是战争英雄，而是一位出色的总理，他和美国合作成功消除了伊朗危机的核威胁。重要的是，他现在正与哈马斯谈判，努力达成包括释放人质的协议。声明中，川普总统形容内塔尼亚胡面临的法律诉讼和自己过去遭遇的政治审判非常相似，并谴责这一场官司干预了内塔尼亚胡目前和伊朗和哈马斯的谈判，或对中东的和平进程造成不利影响。川普指出，以色列总理竟然被迫整日留在法庭上，竟然是因为毫无实质证据指控，这个怎可能呢？这个是一场政治迫害，和我所遭受的迫害非常相似。这一场司法闹剧将干扰伊朗和哈马斯的谈判，换句话说，这些失控的检察官对内塔尼亚胡所做的事简直是疯狂。美国每年投入几十亿美元保护并支持以色列，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我们绝不会坐视不管。我们刚刚在内塔尼亚胡总理领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但这一宗审判严重玷污我们的胜利，放了内塔尼亚胡，他有重大任务要完成。川普发表声明后，6月29号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听取内塔尼亚胡总理、军事情报主管和情报局长的陈述后，改变了原本的裁决，最终宣布取消这一个礼拜的听证会。内塔尼亚胡亦在社交平台 X 发表文章，感谢川普支持。他表示，再次感谢你，我们将携手令中东再次伟大。就在莫斯科和基辅讨论和平停火可能性的同时，双方之间的战事亦在这里变得更加激烈。近期俄军在乌克兰苏梅地区撤走了大约200平方公里的领土，并于上个月控制了乌克兰中东部第涅帕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首个村庄达奇洛耶。据俄罗斯官方媒体和军事博主报道，在最近两个月内，俄方已将所占领的领土扩大了大约950平方公里。俄罗斯国家通讯社 RIA 引述莫斯科在乌克兰南部扶持的地方官员弗拉基米尔·罗戈夫的话证实了该进展。乌克兰方面及俄罗斯国防部尚未就事件确认，不过乌克兰权威军事网志深层政府的地图资料显示，截至6月28号，俄罗斯控制了13588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含克里米亚、卢甘斯克地区 99% 以上及顿涅茨克等地区，两个月内增加了943平方公里。目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愿意接受和平协议，但要求乌克兰撤出由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四个地区。乌克兰及欧洲盟友认为这些条件等同投降，拒绝接受这个由俄罗斯控制乌克兰1/5领土的要求。与此同时， 乌克兰总统司令奥列克桑德·西尔基近日宣布，乌军已经阻止了俄军在苏梅地区的攻势。近几个月，俄罗斯军事博主和独立媒体在 Telegram 等社交媒体上相继揭露了腐败的军队文化，包括谎报占领村庄、不顾士兵安危、推行纯人力冲锋换取领土，以及前线运输和后勤欠佳导致受伤士兵离世等等。俄罗斯独立军事分析家伊恩·马特维夫预测说，由于情报不足、物资短缺、腐败、后勤失败和训练不足，军队无法在乌克兰执行复杂行动，俄罗斯的夏季攻势不会引起重大冲突。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早上九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